天父，我们赞美你，说我们带着个感恩的心，要进入个新的学习的开始。说我们这里有新的恩典，说你有新的话语，说要领导我们。说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愿意学习。说主，求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更用你的圣灵来浇灌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说能够为你做见证。说你来引导我们这个学年第三个学期，让我们经历你一切的丰富。说我们在这仰望你把先知讲道的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羡慕做你的出口，把你的真理进入全民。主啊，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来学习什么是解经师的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我们过去讲过专题式的 topical sermon，也讲过这个经文式的讲道 textual sermon。 那我们新的学习开始，我们要进入解经式的讲道。那么解经式的讲道也是可以说我们一生需要学习、需要操练、需要使用，也是最 powerful、 最有能力的一种的讲道方式，就是把神的话、把经文一段一段的很有组织的能够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让我们一同从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读到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哪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讲到读完这段经文，或者当我们在灵修看完这段经文，那我们如何做一个解经式的讲道？我想第一个重点，我们学习预备解经式的讲道，我们先要把这段经文的结构要找出来。这个结构就好像我们观察一根叶子一样，神创造是有次序的、有结构的。但当我们观察一根树叶，你就会发现这个树叶也有主脉，然后有它的分脉。 所以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把这段经文的主脉，它的主要的 main theme， 它的主题是什么，把这个的主脉找出来。这个主脉，这个主题是跟每一个分脉是有连贯的，要把这个主脉找出来。也可以说从这样的一个图表来说明，你要把这个主题或者重点找出来是什么，然后在这个主题下面的分题是什么。那你找出这些分题，就是将来你这篇解经是讲到的每一个的 subtopic， 你会讲第一个重点，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而每一个呢都是跟这个主题是关联的，而且是透过这个不同的分题来说明这个主题不同的面。这个主题就好像一个 cube， 一个方块，有上面，有下面，有旁边，每一面啊，来从这每一面把整个的东西能够带出来。那现在难是难在哪里？难在如何把这个主题，把这个整个东西的重点找出来。那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容易找出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重生，或者论重生。因为和合本翻译的同工已经先把这个的主题帮我们先找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主要的经文或者一段一段的经文，他们常常把一个重点的主题已经先标出来，但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把它找出来，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把一个新的主题或者更恰当的主题把它找出来。所以当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如何 如何把这个主脉找出来，同时定出它的分脉，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是最难的地方。那通常呢，我们把一段的经文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四遍，读它五遍到十遍。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读？一方面当我们读的时候，圣灵就每一次每一次要我们看到不同的面，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这些的 data， 也要把这些的资料，把这些 data 在我们里面 process 再做一个归纳的工作，也就是做一个induction 啊。所以我们有所谓归纳式查经。什么叫归纳？归纳就是你把很多这些的资料读完之后，归纳出一个的重点，一个通则啊。就好像我们做物理的实验，牛顿发明了这个力学的第二定律 F=ma，他做了很多次的实验，用不同的力量去打击一个同样单位的物质，结果发现它的加速啊是跟这个力量是成正比的。然后他就从许多次的实验能够找出这样一条的曲线，找出 F=ma 这样一个通则，这样一个原理，透过很多次的实验归纳出来一个通则。那同样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归纳的原则，把好像十几节的经文，然后观察、阅读、祷告、等候，读一遍、两遍、三遍， 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这个 induction 归纳的 process， 然后就看到一个的重要的中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如何找出这个主题，基本上就是一个 inductive process， 一个归纳式的方法。那当我们把这些的资料读归纳出一个通则，一个 general theme 或者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把这个主脉找出来了，跟着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式，叫演绎法 deductive process or deductive method。 从这个主题，你抓到这个重生的主题了，你开始用这个主题的角度重新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从这个主题来重新读这段经文，然后把一个一个的分题演绎出来或者分类出来，变成你五个或者六个的分题。譬如说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所以你发现主题很明显是重生。那但是当我们要很有组织的把这篇讲章变成一个解经式的讲章，能够一个一个分题能够表达出来演绎出来，那就需要很小心注意，慢慢慢慢的去读，把这个分题找出来，把这些分题找出来。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最少可以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可以发现六个跟重生有关联的分题。第一，你发现什么？在第三节跟第五节，找到吗？第三节提到什么？ Excuse me. Yeah, 不重生，不能见神的果。然后第五节呢？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当你读到这两个的资料，你看到一个什么？重生的什么重要性？为什么要重生？所以你找到第一个分题，重生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清楚重生？因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跟着你就解释什么叫见神的国，什么是进神的国，把这个重要性说明。什么叫见神的国？见跟进有什么不同啊？什么叫见神的国？是我看到神的国度降临，哇，他的荣耀啊，他的全能，叫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将来上天国，叫进神的国。是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什么叫见神的国啊？
认识
啊，认识经历。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哇，我们就有一个感受啊。当我们去到个地方，好，我们看见那个地方的时候，白闻不如一见，对不对？我们就有那种经历啊，那种的明白，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要明白神，认识神，经历神，神的恩典，神的丰富，我们需要重生才能够看见明白跟经历。所以我们需要重生。那什么叫见神的国？你今天坐飞机进到美国，现在进美国好麻烦了，哇，这个签证很难啊！过海关的时候他给你很多的刁难啊。那进神的国度是什么意思？
身体力行
啊，身体力行。还有呢？什么意思？啊，与神的关系。嗯，啊，拥有 possession， 我们进到美国，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美国一切的 resources。甚至假如你是移民来进入美国的话，你可以得到美国这个国家一些的保护跟供应。当然我们今天更宝贵的是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国民，能够领受神一切的丰富恩典供应保护引导，是何等的宝贵。成为神的子民，在他的国度里面，神要带领我们，神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能够 entitle 有资格得着神一切的应许跟丰富。那你把这两个观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动词说明，当然也要举一些例子，或者自己一些见证啊，如何经历神，如何享受神的丰富啊，一些的见证。然后到了第二个分题，从第四节到第五节看到什么？第四节跟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尼哥底母的角度，这个重生是什么重生？他以为是一个肉体的再生，其实不可能，人已经老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重生是一个属灵的重生，是再次得到神属灵的生命。所以你在这里可以找到第二个的分题，重生的属灵性或者重生的定义，是个 spiritual rebirth。 那你都会问弟兄姊妹，什么这个重生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重生？我们常常说，哎，你重生得救了没有？那什么叫重生？什么叫重生？下一个慕道友问你，哎，什么叫重生啊？假如宋姐有弟兄姊妹问你什么叫重生，你怎么回答？啊？什么叫重生？哦，你叫他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好了，他还是不懂什么叫重生。最简单的定义是重新一次得到神属灵的生命。因为的确重生这个字在原文是 Arno， 有 Arno 这个字根，这个 Arno 这个字根呢有两个意义，一个是 again， 一个是 above。 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只能够把那个再次 again 重新一次这个意义翻出来，不能没有把这个 above 从上头生啊，是神他把自己属灵的生命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这个神的生命原来在亚当里面有的，然后你就把创世纪第三章的背景可以说明，因着人的犯罪，人的堕落，失去了神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认识神，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活出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生命、神的属性。我们也失去属灵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原来的亚当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亚当有神的生命，有神的丰富，他能够明白神，也能够明白神所创造的万物。他是最好的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啊，他不是那个第一个人是笨笨的，这是创造论错误的说法。第一个人是非常聪明，他蛮有神的形象跟智慧的。但是人堕落之后失去了这个神属灵的生命，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再一次得着神属灵的生命，这叫重生。这个重生不是属肉体的再生，乃是一个属灵的重生， 得这个属灵的生命。那第三，当我们在读第三节跟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重生的方法或者重生的媒体，一些媒介 instruments 或是 instrumentalities， 透过什么的方式或什么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得着重生啊，这是第三个分题，你把第三个分脉把它找出来，重生的方法，重生的方法是什么？要借着什么？水和圣灵。那你就要说明什么是水。水是什么？天主教一定会告诉你，水就是借着这个水的洗礼，洒水礼，然后你就重生了。但是基督教比较强调，这个水不是指到洗礼，这个水是预表什么？神的话语，水有洁净的功能，同样神的话使我们洁净，有洁净的功能。我们一同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话神的道就如同水一样有洁净的功能。所以这个水是预表神的话。那么这个证据，这个说明可能还不够很充分，你要你再加强，让弟兄姊妹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彼前第一章二十三节。好，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什么活泼长存的道。所以直接让我们看到重生的一个的直接的原因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水。水预表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得着重生，乃是借着神的福音，神的圣道，这个道种进到我们的种到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也借着什么？圣灵，水和圣灵而生。单单听神的道，若没有圣灵的动工、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光照，这个道种没有办法种到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当人听到的时候，是在圣灵的光照引导，圣灵借着神的圣道、神的福音在我们里面运行，播下那个新生命的种子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圣灵要先透过福音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播下那个新生命的种子，就是重生的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看见，才能够经历，才能够认识神，才能够从里面有真实的信心来怀抱接受耶稣。所以这个圣灵动工的那个 moment 是非常奇妙的。我们中间有弟兄是做妇产科的医生，他一定非常懂，一个妇人能够生产孩子是在他生产之前可能八个月九个月，他先有一个非常奇妙的 moment，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怀孕感孕，在那个怀孕感孕的那个 moment， 那个生命的种子已经在里面了。而这样一个的奇妙的 moment， 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若不重生 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圣灵先在我们里面做重生，播下生命种子的工作。有些人可能要等几个月，有些人可能只需要一天，有些人甚至很短的时间，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的长短。但是他所以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能够生出来，能够呼叫呼求主的名，在之前圣灵已经先动工了。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哎，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其实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婴孩什么时候出生的时候，他能够出生哇哇叫，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能够承认主的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的 moment， 我们常常把这个 moment 当作重生得救。其实这是一个广义上的定义，从神学狭义的定义是在之前，在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之前某一个 moment， 圣灵已经把这个生命种子放在它里面，有这个生命种子，然后他才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耶稣。这个 moment 是很奇妙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就发现这个重生的神秘性。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好，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究竟圣灵什么时候在人的里面做这样一个奇妙播下生命种子的工作，没有人能够确定。就好像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只能够感觉到它那个果效，那个风的感觉，但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怎么样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其实没有人能够可以确定它。接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真实重生工作的那个神秘性。有些人听到听了很多次，但是没有那个果效，圣灵没有在他里面动工。但有些人诶，好像听了一次，哇，里面就开始有感动，他很快就能够从心里面相信，口里承认，接待主。所以解释重生的神秘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重生的主权在乎圣灵。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是随着自己的意思，风随着意思吹。同样圣灵他按着父神的拣选，在他所拣选的子民的心里面来动工，这是圣灵的主权。就好像风的主权，没有人能够限制风怎么样吹，往哪里吹。然后到最后第六，我们看到重生恩典的预备，我们来看十三节跟十五节。摩西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时，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重生的恩典为什么能够临到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预备。耶稣基督如何预备这个恩典，让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 从天降临，道成肉身，不但为我们而生，而且为我们而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食，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如何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最近都看了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是有没有还没看的？哇，应该快点去看哈！这部电影真的很有这个感动啊，很多人看的都真的是心被恩感，走在那边一直流泪，一直就是真的被神感动。有个人看了都被感动了，有没有啊？都被感动啊！哇，一边看真的是一边真的是流泪啊！看完之后坐在那边好像都不能动啊，一直在那边哭啊，真的是。真的看到基督耶稣基督啊所受的痛苦，他的鞭伤啊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基督他被举起来，为我们预备了替罪代死的这个救恩。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让弟兄姊妹明白这个举起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一个爱的榜样，乃是一个爱的献祭。它成为赎罪祭，我们的罪归在神的羔羊的身上，他为我们赎罪代死，完成了这个赎罪。所以到最后的结论，重生的经历，我们看到这个重生的方法媒介需要圣灵的动工，也需要神的话语。这个重生恩典的预备跟成全是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我们如何能够进入经历这个恩典，重生的经历，就在十六节怎么说，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得着重生，得着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存到永远的，不是将来得，当你信的那个 moment 就得着了。因为在原文里面，不至灭亡是用什么时态？ Will not perish， 将来不至下地狱灭亡。但是得永生用什么时态？ Present tense， but have eternal life， 现在当你信的那个 moment， 你就得着了永生，得着了神的生命，就得着了重生。那么我们要如何具体的相信？说到最后，你的结论要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个具体的相信是什么？十二节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如何能够得到神的生命？得到神的保守、神的眷顾、神的引导、神的恩典，我们需要信他的名。他的名是什么？是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是救主。耶稣如何救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假如你真的信他的名是耶稣，真的信他是救主，你需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待他，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接待他，也接受他所完成的救赎。 让这个救赎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功效，你一生的罪得到赦免，然后你就做最后结束的祷告，带领弟兄姊妹能够清楚接待耶稣，清楚有永生的确据，带领当中有慕道友能够接待耶稣，能够经历这个重生的恩典，透过相信、祷告跟接待。这里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讲章，把整个重生的恩典，什么是重生，重生的预备，重生的媒介，重生的方法，重生的经历，让弟兄姊妹、让慕道友能够清清楚楚的明白什么是重生，如何重生，为什么要重生。但是我们不透过这个 three point sermon 的 what, why, how， 但我们也可以用很简单的 what, why, how 来处理这段经文，什么是重生，为什么重生，如何重生，对不对？我们上学期学过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按照经文本身的脉络内容定出最少这六七方面的分题啊，从重生的重要性，然后重生的定义，重生的属灵性，重生的媒体方法，然后重生的主权，重生的神秘性，重生恩典的预备，要重生的经历，重生的七个方面，把这个重生的真理讲解的完整清楚的明白。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样一个解经师讲道，或者从刚才约翰福音所举的一个例子，好，我们将会看更多的例子。好，
结论讲到接待，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那个谈口语，心里相信，口语承认，那更 easy。
对，
可以慕道友来说。
对，也可以。啊，所以这里是把信跟接待关联起来。因为在15节跟16节讲到信，信得永生，信就得永生。那么怎么样信啊？信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你愿意接待他，就好像你信一个人，人在外面敲门啊，他说哎，我是某某某，你信这个人，所以你会开门接待他。我们要最近很小心啊，听说最近很多小偷啊，我们要注意啊啊！我昨天才知道一个师母的声乐老师整个家被小偷啊，半个多小时里面就把所有东西都收走，很快动作啊，要注意门户。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分享？约翰·卫斯理他经历重生得救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教堂，每一个礼拜讲你们要重生，第二个礼拜又讲你们要重生，讲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其实会有实在受不了了，问牧师说，牧师为什么每个礼拜跟我们讲你们要重生？牧师说，因为你们要重生，因为他自己以前做牧师都没有重生，所以需要的有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啊，信耶稣啊，他能够帮助我，信耶稣能够医病赶鬼啊，信耶稣啊，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啊，去教堂跟认识朋友，糊里糊涂的，出于人意，出于情欲啊，根本不清楚什么叫重生得救。所以我们需要把重生的真理跟他说明，信些什么，让他帮助他能够做这个具体的信跟借贷的手续。但是撒种的是我们，让它生长的是神。若不是圣灵同时借助我们所传的福音真道，在它里面播下那个生命种子的能力，你发现有些老会友，他们真的是听福音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听了一辈子，就好像没有生命。真的有这样的人的。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他在教会受洗了，他已经在教会很多年了，他一定就有生命，不一定。我们也不敢论断圣灵 什么的时候要在他里面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有不断的为他祷告，不断的再把福音这个种子撒进去。
重生是不是一次重生就永远重生，还是说重生就进行再生多次？
所以按照刚才所解释的这种狭义约翰福音第三章这种的定义，重生是 once for all， 就好像一个小孩他在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就在那个 moment 他得到了生命了，但是这个生命的诞生的时候的长短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半年，有些人一年，甚至有人两年，但有些人可能很快啊，或许之前就已经有人做了一些福音的预工啊，可能一天两天啊，每一个时间不一样，但是他一生只有一次。
那么这样他重生是自己感觉得到还是别人看得到？所以这样想神秘性，还是说因为这个没有一个文凭到你的重生，所以怎么样能够确定说你这个重生的确据？
所以这个确据就是像这个风一样，风随着意思吹，你听不见风的响声，也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却能够感觉到风的临在，它的果效，你自己会感觉到的，感觉到你跟神的那个真实跟沟通，那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你的亲人也能够感觉到 something different， 有风来你摸得到的，感觉到的，不会让你毫无感觉的，会有的。好，徐生来。
他们每个受洗的人都要做见证才受洗。
对。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受洗的人不一定每一个都是百分之百重生得救的，他会跟你讲一些见证，你听听，现在很多的受洗聚会大部分的见证都说，哦，我要信耶稣，因为啊，神怎么帮助了我。哇，我上次听一个受洗聚会，我听了我心里真的难过，怎么这些慕道有受洗，每一个都是讲神怎么帮助我，怎么医治我，都从来没有讲我要信耶稣，因为耶稣爱我，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我听不到十字架，我真的是难过。后来我就跟这个同工交通，我说假如将来你要带领弟兄姊妹受洗，你一定要告诉他们啊，你为什么信耶稣，不是都是讲一些怎么帮助啊，得医治啊，啊，你要告诉他受洗的见证啊，你那个问题要问，你今天有受洗信主，你如何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救恩，你要把这个重点主题引到这个方向，而不是问他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好像暗示他一些好像好处跟帮助。好，那在一个受洗聚会里面能够高举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十字架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不是每一个受洗的一定是已经重生得救，因为他的见证其实常常都是 very superficial， 但是千万也不要论断以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所讲的糊糊涂涂不清不楚就一定没有重生得救，也不一定，真的有些弟兄姊妹他真的已经有里面那个生命的能力，神的生命，但是因为在话语的认识跟教导上面有不够，所以他也讲不清楚，但是 something there you can feel 啊，所以也不能随意论断，我们真的不敢论断。好，我们还有几分钟，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
这是关于这个重生得救的事，身为牧者是不是就像你说最好不要去谈，因为这是神来决定他的事，那用牧者的眼光来看，是不是应该多以说本着一个爱，不管你重生得救与否，在神的眼里是宝贵的，我是以这样一个爱来爱你，但是尽量不要去谈谁到底有没有重生的。
对，所以牧师千万不要去论断，我们都相信每一个在神的家中的，我们的 assume 他是神的儿女，但是也不要百分之一百以为每一个受洗的都是基督徒。你在灵里面有一些感动，那你就可以探访他，跟他再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三章十六节、三章第五节，来帮助他，让他可以有这个重生的确据。所以很多时候当我有这种感动的时候，我会用重生的确据啊，弟兄，让我们能够这样来祷告啊，来接待主，让我们有这个确据。你千万不要说哎，你没有重生，他会受伤，但你跟他讲有一个确据啊，他会很感谢啊。所以我们将来牧养教会的时候，求神给我们这种分辨的灵， A spirit of discernment， 能够 discern 究竟他的灵命的地步到什么地方，入门了没有，重生了没有，你好像感觉跟他交通觉得他这个确据不是很明显，那你就帮助他。然后他的灵命直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你能够知道他的地位，你才能够按照他的灵命的情况对症下药。他假如到了灵命的程度只有小学一年级，你不要跟他讲内在生活、等候神，他听不懂，等了老半天都等不到什么东西啊！你要按照他的灵命的程度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做牧师就像做医生一样，我们这个 spiritual doctor 啊，是一个很神圣又很严肃的事情。你要知道你的会友他的灵命的光景，他的病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什么，你能够对症下药啊。他是不是 depression 忧郁症，他是有这个anger 的问题，是有这个仇恨的问题，你要知道怎么去把这些问题解开，用神的话来帮助他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除了读圣经神学的训练，我们需要 counseling 的训练啊，用些什么的方法，怎么跟他 empathy 啊，怎么了解人的心理学，有各样的 symptom， 各样的表现啊，情绪上的各方面的难处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做牧师不能只说哎呀你就回去读经祷告就好了，整天跟他讲读经祷告，牧师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读啊，读不下去啊，很忧郁，很难过，很 depressed， 你要帮助他救他出来，脱离他那个忧郁啊，不然他真的读不下去。所以很好的问题。好，还没有想到什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两分钟。不要忘了等一下我们有十几位同学，我们 sign up 下礼拜开始的讲道的操练啊，不然的话我们又不够时间啊，所以一个礼拜 sign up 两个人啊，我们请看看哪一位预备张纸头啊，班长把那个日期，不然就最简单，下礼拜是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写到第十周啊，就请他们 sign up 一下啊，我们每个同学 sign up。我们现在有多少同学是选修的？
举手一下。
啊，举手一下，我们点一下选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五位。
十五位，所以刚好我们可以排七周半啊。那我就会多点时间可以多讲一些。
那第一次讲的需不需要有像解经式的呢？
对，我们下礼拜就开始模拟这个解经式的。那或许请同学呢回去做一个作业啊，我们回去试试看，试试看回去做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能够找出它的主题，然后定出它的分题，然后分题下面的小题啊，用一个解经式的讲章啊，能够做出来，然后啊。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会交上来。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